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3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劳工部星期四表示，美国失业救助福利申请数量上个星期再度减少，但是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最近激增，为美国的经济带来了新挑战。上个星期新的失业救助福利申请经季节调整之后的总数是79,000，比前一个星期减少48,000宗，这个亦都是失业救助福利申请人数连续第四个星期低过800,000的水平，但是仍然高过从疫情之前一直追溯到1960年代以来的最高纪录。劳工部说，10月份最后一个星期的失业率是 4.6%， 失业人口是680,000，这个比今年4月份疫情期间 14.7% 的失业率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美国最近几日以来的新冠病毒新增病例有时每日超过140,000，随着冬季的降临，民众在室外的时间减少，一些州长和市政府官员被迫再次实施限制商业活动的措施，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导致更多的工人失业。失业者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失业时间已经达到27个星期或者更长，而在四月疫情重创美国经济的期间，只有4.1%的失业者是处在这种长时间的失业状态。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维持2019年就有关哈佛大学录取程序涉嫌歧视亚裔学生的指控所做的裁决，否定了平权行动反对者所讲的常青藤大学的录取政策歧视亚裔。对该裁决持反对意见者表示，将会就此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有法律专家担心，目前最高法院有保守倾向的大法官居多数的情况之下，可能会终结40年以来在高教领域允许将种族作为录取因素的做法。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由两名法官组成的小组认为，哈佛大学录取学生过程当中考虑到种族因素并没有违反民权法。在寻求种族多样化的过程当中，哈佛大学承认有时会向非裔和拉丁裔等有代表性教育背景但是学业合格的申请者作出积极的倾斜，有助于他们获得录取机会。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反对在录取决定当中考虑种族因素，该组织在2014年对哈佛大学提出诉讼，意图阻止他们所讲的非法歧视。该案在2018年年底开庭审理，原告指责哈佛大学在录取本科学生的时候搞非法种族平衡，在录取决定的时候过于强调种族因素，疏于考虑种族中性等方式。该组织还指责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美国人，使其他族裔寻求进入世界最具竞争力大学的时候的学生是获益。联邦法官巴勒斯在2019年作出支持哈佛大学的裁决，原告没多久之后提出上诉。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说，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将会代表美国出席下星期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但是还未决定由哪个率团出席20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仍然在确定由哪个代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出席由马来西亚承办的虚拟会议。此外，美国尚未公布由哪个率团参加本周末由越南主持的东盟虚拟峰会。特朗普总统曾经参加2017年在马尼拉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但是未参加过正式的东盟峰会。特朗普原定去年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峰会因为主办国智利发生激烈的抗议活动而取消。今年的亚太经合峰会受疫情影响，改为在线虚拟形式。负责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诸岛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欧德科克说，他期望这次的亚太经合峰会已能够认可未来20年的工作框架。他说，峰会前的工作重点是如何确保疫后经济复苏。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合作伙伴生物技术公司联合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初步显示，该疫苗有效率达到 90%。美国卫生官员说，如果辉瑞制药公司可以如期将新冠病毒疫苗的临床检测数据呈交给监管部门审批的话，美国政府最快可能在下个月决定将疫苗大规模投放市场。美国卫生部部长亚泽说，辉瑞公司在获得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审批之后，每个月将会向美国政府提供2,000,000支的疫苗。他说，美国卫生部最快将会在本月底开始采购。 美国政府和辉瑞制药签订了一宗是价值19亿5千万美元的合同，辉瑞将会依据合同投放可供5千万人使用的1亿支疫苗，美国政府还可以选择额外采购5亿支的疫苗。美国权威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说，他预期新冠病毒疫苗将会在12月开始提供给高风险的人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结束超过一个星期之后，围绕选举结果的争议仍然持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星期日宣布胜选，而竞逐连任的特朗普总统拒绝承认败选，并且提出法律诉讼。不过多国元首已经向拜登祝贺。事隔5日之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五首次向拜登表示祝贺。有香港时事评论员分析，中国外交部可能不想太早向拜登祝贺，以免刺激特朗普在未来一两个月权力仍然未交接的时期加强针对中共的措施，亦都可能在全球围堵中共的形势之下避免压错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当地时间上个星期二，即是11月3号结束，围绕选举结果的争议仍然持续，包括邮寄选票延误抵达、各地怀疑出现幽灵选票等等。在官方结果仍未公布之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副手贺锦丽星期日即是11月8号宣布胜选，而竞逐连任的特朗普总统拒绝承认败选，并且提出法律诉讼。不过多国元首已经向拜登和贺锦丽表示祝贺。事隔五日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五即是11月13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近日有更多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祝贺拜登胜选，包括联合国秘书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汪文斌回应表示，一直关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中方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向拜登先生和贺锦丽女士表示祝贺，同时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作出确定。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中国外交部可能不想太早向拜登祝贺，以免刺激特朗普总统在未来一两个月权力仍然未交接的时期加强针对中共的措施。
不即刻对于拜登当选有一个表态，也都有可能是因为对于这个特朗普本身是不是真的在选举里面落败，都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也都很怕如果这么早出来祝贺这个拜登当选，也都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起这个特朗普是会叫做加强或者甚至是进一步多一些针对中共的措施。所以我都几观察到，就是很可能中共现在对美国研判的能力，我想比起以前是低了很多。
王伟国认为中共对美国的研判能力相较以往低了很多，可能在全球围堵中共的形势下避免压错住。
可能如果用他们外交方面的视觉，各样东西就真的压住了那个部分。当然可能第一样东西，就是我都怀疑究竟现在 在北京的外交界面对一个可以说是全球对中国的围堵，除了是非洲啊或者巴基斯坦的国家之外的话，究竟他怎样去处理，即是你会见到其实前几天民主派四位议员被取消资格，然之后整个泛民总辞，咁然之后你见到好多国家个反应都比以往系快咗好多嘅话，我真系唔知道究竟，甚至美佢连英国冇乜嘢所谓针对中国嘅中共嘅筹码都话都要决定要制裁中共。
王伟国又表示，北京外交界缺乏人才，亦都反映中共政权目前嘅政治生态。他认为中共没有能力处理目前外交关系的死结。
我成日有個比喻嘛，就係話喺中國共產黨裏邊，佢只係容許一啲蠢過佢嘅人，絕對唔會容許或者係讓一啲叻過佢嘅人生存啊嘛。咁樣諗一諗，即係如果喺咁嘅一個，如果依一個係正正而家中共成個政權嗰個環境嘅生態話，你覺得喺中共嘅或者北京外交界裏邊有冇一啲有類人去到處理而家呢個外交上面嗰個死結啊？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四，即是11月12号再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投资由中国解放军拥有或者控制的31家企业。根据初步统计，一共涉及29只港股，包括中移动、联通、中电信和中国海外，受影响程度较大，有多间美资机构投资者持股。倘若根据行政命令，相关美资需要在一年内悉数沽出持货，保守估计将会形成千亿港元的沽盘。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接受电台节目访问表示，台湾并非中国一部分，而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跨党派，两党都了解台湾是民主典范。王伟国表示，香港民主派议员被中共政治迫害，导致全体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他估计由11月中至到明年1月底，美国总统权力交接的时刻，特朗普和蓬佩奥还会有更加多针对中共的措施。
现在你看到蓬佩奥本身那个对于台湾那个政治地位的一个很明确或者甚至是刺中中共心脏的一个讲法，就是台湾一直以来都不 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个，当然很明显是刺中了这个中共的神经啦。然后再加上特朗普今次那个这么强力的制裁，特别是那一些机构，其实就是那一些公司跟香港也都有密切关系，所以一方面都是延续回那个经济制裁，针对个别公司，不嬲美国对于国家，即是一些国家政权的制裁，都是一些跟他们一些机构啊，同一啲生意啊，同啲公司有關，話都係一個即係進一步擴大嘅一個上升啦。
英國市場數據分析公司 YouGov 早前調查亞太區八個國家同埋地區同埋歐洲七國，發現有36%受訪嘅香港人支持特朗普，台灣更加高達42%，但係喺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同埋泰國等地，支持特朗普的受访者只有9%至12%，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就以60%的支持度领先，新加坡的支持度更加高达66%。王伟国表示，经历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他理解香港人和台湾人对特朗普的支持，因为特朗普对中共无论是政治语言操作的强硬，相比其他西方国家元首对中共的虚伪，更加能够令到台港民众得到共鸣和期望。
你会见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仲好客客气气或者好虚伪，咁样就系觉得放中共系一个伙伴啊、竞争对手啊。但系唯一特朗普真系得好兜面踢爆中共，即系一个即系差唔多讲到近乎系土匪啊，近乎系呢一个差唔多系一个病毒啊咁样依咁嘅。咁似乎对于好多人嚟讲，因為特朗普不是一個非一般的一個政治家嘛，或者甚至他是一個商人出身，商人基本上他不喜歡你就包好兜面侮辱你啊、羞辱你啊，或者甚至是用一些很難堪的語言去到標籤你，所以其實都是令到很多人對於特朗普有一個很大的期望、寄望或者一個想像在那裡，覺得特朗普對著中共就不會客氣啊，不會個人嘢。
不過王偉國又表示，如果特朗普真係以法律挑戰成功翻盤，喺冇連任嘅壓力之下，特朗普對中共係唔係會維持而家嘅強硬措施值得關注。佢又認為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都一致認為中共係一個威脅嘅共識之下，拜登上台唔一定會對中共比較客氣。
當特朗普冇咗連任壓力嘅話， 會唔會對於即係中共會唔會反而有更加多嘅空間去到即係有偈傾啊，或者唔會話去到咁盡嗰樣嘢？反而你換咗總統，因為佢可以即係同個政黨，如果你話民主共和兩黨對於中共作為一個威脅係一個共識嘅話，其實會唔會反而係即係再加上呢一個拜登，我都相信係一個弱勢領導話。會不會反而就是說拜登只不過是一個總統的幌子，但實際上幕後去抽本是反而一些鷹派針對中共的一些官員、啊、一些即議員，反而會不會一個新型鷹派是繼續去進行對中共的一個針對呢？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星期二，即是11月10日，接受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網台節目訪問的時候表示，他一直希望拜登當選，但是他覺得作為香港的商界仍然值得擔心，因為他留意到特朗普的得票超過7000万，比四年前的6380万的得票大幅增加，即是有超過7000万的美國人支持特朗普採取目前的立場。他認為特朗普的影響力已經大過共和黨。
即事實上，現在美國人可以有7000万人是支持特朗普採取他的立場，現在不是採取共和黨的立場，現在特朗普在美國影響力大過他的共和黨，所以他所有的參議院、眾議院全部都說不敢得罪特朗普。如果是這樣，我覺得我們要擔心的，現在根本被特朗普這幾年來開口埋口 China virus， 開口埋口哇偷曬我的科技的東西，現在整個美國就來當曬我們中國人是賊的。我就希望而且我們覺得拜登做了總統，這些東西他是會收斂很多的。
田北俊又表示，他相信拜登上台之后在对华问题上会比特朗普收敛很多，并且逐步改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他认为这样对香港的商界都有好处。
整个选举过程中，拜登从来没有用过 China virus， 亦都没有从来说我们偷中国人，什么都偷他美国人的东西。在贸易那边他有意见，那我希望是不是拜登做了总统可以去回奥巴马那8年有計傾，有計傾我覺得對香港這個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是最好的。你兩邊有計傾，我先中間先有生意做，先有得賺錢嘛。如果你兩個在外面吵架，無論怎樣吵架，誰個贏我都覺得我們沒人行。
田北俊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他估計特朗普提出法律挑戰都難以推翻目前的點票形勢，他相信拜登順利上台的機會比較大，他認為有助改善美國和國際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一個共和黨，一個這麼大的黨，不是被特朗普一個玩完嘛？你條氣不順在玩到打到一盡，而且幾乎上訴那些人一日就俾個法庭駁落嚟啦，即係睇都唔使睇啊！一日就落嚟叫你行啦，冇啲咁樣樣嘅嘢嘅。或者你真係同我告係，哇！呢度有10几个人死咗喎，點解有投票嘅？喂，但係你輸幾萬票嘅，咁個法官問你，你幾票有冇分別咧？所以到目前為止，幾個即刻掟曬出嚟嘅，就根本係覺得佢係冇得告嘅嘢。但係你去告美國嘅社會係可以告啊，但係好快你告唔入嘅，所以我覺得佢搞輪夢嘅咧。就係做唔到，所以拜登而家應該要做緊政府噶啦，而全世界已經當特朗普行開咗噶啦，咁當同拜登有啲咩傾啊？希望我入翻世衞啦，嗰、那個氣候嗰個又希望我入翻去啦，伊朗條約又好啦，咁當然希望同中國關係啊都順帶，就算唔係真係改得好好啊，最少唔好即係而家繼續咁以前開片啊，開口埋口指住我哋中國人啊。
田北俊又表示，他估计拜登上台之后，特朗普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因为特朗普的得票都有超过7000万。不过他认为拜登上台之后会逐步改善对中国的关系，甚至可能取消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和香港的制裁措施，包括制裁中港官员等等。
特朗普输了，他都说7000万票撑我，你以为我这全部错晒咩？所以拜登做都是喂有排搞的，我有7400万，哇你都有7000万，咁到底是不是我哋真的啱得你咁多？所以都要在美國啊，都會要妥協咯。但係妥協得嚟，你即係話 封殺我哋香港一系列嘅人士呢樣咧，我覺得暫時係解唔到話字。但係你話搞得一年半年咁，你話嗰十幾位官員啊，中美貿易嗰度嘅關係搞翻好多啦。話收啲領事館啊 ，Houston 嗰個又好，武漢嘅又好，可能你要開翻我嘅領事館，我開翻你嘅領事館。咁嗰啲一步步咧，我覺得係即係嘅機會係好大。即係我覺得喂，等拜登做得四年嚟咧，我認為而家呢啲嘢係全部唔再存在啦，真係。
時事評論員王偉國對美國之音表示，佢唔認同田北俊嘅推測。他以目前外國傳媒披露的拜登初步內閣名單推測，拜登團隊的國務卿、國家安全團隊都未必會是走親中路線，他認為不可以太早判斷拜登上台之後就會逐步取消特朗普政府對中港兩地官員的制裁措施。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北京封殺泛民議員，四名香港現任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引發十多位民主派議員集體請辭抗議。有學者認為，香港代議政治和三權分立體制恐怕已經名存實亡。下面是記者王麗玲在台北報導。
中國人大越過香港法律程序，經行 DQ disqualify， 即取消資格或解職四名現任立法會議員，引發十多位民主派議員集體請辭抗議。對此，部分港台學者表示，在北京的封殺下，民主派人士留在立法會的意義已經不大，因此透過辭職表態可再次突顯香港代議政治名存實亡的事實。他們亦都說，香港民主運動在街頭抗爭路線和議會抗爭路線雙雙受挫後，未來如何持續爭取國際的關注，亦都就是國際抗爭路線將是關鍵。中國人大常委會11月11日星期三以危害國家安全等理由，取消四名香港泛民議員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和梁繼昌的資格，並由香港特區政府宣布立即予以解職。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何明修指出，這個代表在香港，即使是溫和的反對派人士，北京亦都要趕盡殺絕，因此民主派留在立法會的意義已經不大。何明修向美國之音表示，作為一個議會裏面的反對派，你不能反對，那留在這裡做什麼呢？早在7月底，香港特區政府以新冠疫情為由，做出立法會改選延後一年的決定時，泛民議員就曾經討論過議會路線和去留的兩難問題，因為他們並不認同任期延任一年的合法性，在當時民意正反支持度相當的前提下，大多數泛民派議員做出了接受至10月1日延任一年的決定。但何明修說，這段期間不斷有風聲傳出，特區政府要用法律來修理杯葛議會的民主派議員，因此他說，當北京人大將手伸入香港立法會作出 DQ 議員的決定後，這個代表民主派人士就算能夠留任到明年9月，亦都沒辦法在體制內阻撓議事或者發出反對的聲音。何明修說，如果到了這個階段還覺得議會路線是不可或缺的，他說他覺得這個也可能是太天真了一點。香港立法會共有70個席次，其中35席經地方選區直接選出，另外35席則由如商會等功能界別間接選出。基於此一半吊子的代議選制，香港立法會一向由親中的建制派把持，約佔40席以上，因此只佔20席次上下的泛民派議員就算全體請辭，亦都沒辦法癱瘓立法會的議事，因為只要有過半數議員出席，亦都就是只要有35位建制派議員出席，立法會還是可以正常運作。亦都因此，在明年9月改選前，建制派跟住下來可望全面把持立法會，而且沒有泛民議員的阻撓，反而可能使特首林鄭月娥所推出的法案或者預算更暢行無阻。 據港媒報導，林鄭月娥、港府同建制派嘅立法會將利用此一無泛民干擾嘅天賜良機，加快推動各項重大立法，包括大蘭岸嘅人工島填海計劃、深港澳一體化嘅經濟融合政策、大灣區境外投票法案、入境罪嘅制定等爭議政策，甚至亦都有可能出手解決延宕十多年嘅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使港版國安法直接納入香港基本法中。香港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玉指出，人大常委會嘅 DQ 決議創下惡例，使香港特首有權逾越民意同法律程序，可以隨意解除反對派議員嘅資格。佢話，這個已經打擊到立法會監督政府的功能，亦都嚴重破壞香港的治理體制和代議政治。他向美國之音表示，香港的代議政治已經名存實亡，因為很簡單，民意選出來的代表，事實上從2016年開始，北京政權就比較可以隨意的取消資格，之前還經過一個比較本地的法律的程序，現在在這裡變成北京比較可以容易單方面的決定去取消一個他不喜歡的議員資格，所以變成未來整個議會和選舉的正當性，很多人都會進一步的懷疑。根據香港基本法第79條規定，議員喪失資格的決定需要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的通過，而且還能夠循法院途徑上訴，但馬玉說北京人大的最新決議等於變相授權香港特首可以主觀判斷哪一些議員違反國安法或者基本法並取消其民意代表的資格，且無需經法律或者法定程序判定。他說這個不是法治，而是非常人治的做法。台灣大學的何明修教授說，北京自從今年7月制定港版國安法以來，就已經違背了香港的一國兩制機制，並重挫香港的民主運動，而星期三人大將手直接伸入香港立法會的做法，則是另一個大衝擊，代表特區政府現在不單止有權事前 DQ 民代的參選資格，就連選上的亦都可以馬上 DQ 掉。他說此例一開，不單止威脅到立法會的反對派人士，未來就連區議會的民主派人士亦都可能難逃相同的命運。在北京強力的政治打壓下，馬玉和何明修都對明年九月的立法會改選，說屆時選舉的公平性沒辦法抱持太大的希望。另外何明修說，中共亦都從來沒有承認過香港的三權，即行政、立法、司法分立體制。相反的，中共透過一系列清理外國籍或者同情香港民主運動的法官，香港的司法權早已經大幅萎縮，現在又限縮立法權。他說北京不單止在香港大幅擴大行政權，還打造行政領導的支柱。至於香港民主運動的進程，何教授說自7月港版國安法制定以來，香港問題的格局就已經上升至國際層面，其三大路線中，街頭抗爭路線已經變得太過於危險，代價亦太高，而議會抗爭路線本來就弱，而家又被全面限縮。因此他說未來香港人，尤其是海外香港人，更加要積極發聲或者表態，來爭取國際的關注，讓香港問題還保留在國際政要的議題上。例如下一任美國總統在香港議題上將如何表態，事關重大。何教授說中英聯合聲明保證香港五十年不變是聯合國公正的條約，中國說話不算話。就其他國家的觀點來看，這個是違背國際契約，這個是未來的爭議焦點。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星期四發布新聞稿，譴責北京政府利用港版國安法以國安之名對香港泛民議員進行政治迫害。自由之家表示，中國人大的最新決議代表在香港民主和人權棺木上再釘上另一口釘，亦都會使香港的立法會變成另一個北京的橡皮圖章機構，有違一國兩制的原則。不過針對於十多位泛民議員集體辭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反驳，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不是北京政府所乐见的。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政府在主权安全的大前提下维持香港一国两制的决心不变。他说北京非常关注香港未来的稳定和大局，包括其在中国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发展性，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维持，而非地方政治的生态。他亦都提醒泛民议员请辞代表辜负香港选民的期待，亦都等于自行放弃了他们在议会发声的平台，更加挑战到中国人大和北京政府的权威，可能进一步负面冲击到他们下一次的参选资格。不过张建华，香港最新的政治情势亦都会被香港和建制派带来挑战，因为港府在这一段时间要拿出施政成绩单，被香港人感受到其施政能力，以平息之前所累积的民怨。而香港人亦都会评估这一段时间建制派监督港府的能力。张建华，未来一段时间内，建制派真的是无条件的和特区政府合作，还是他们继续发挥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功能？这个亦都是考验建制派的时期，如果他们全面合作，可能亦都得不到选民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台湾公民和人权团体呼吁政府在即将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当中向中国提出被强迫失踪的国际救援名单。合并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宣布，将由著名企业家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出席 APEC 亚太经合组织领袖峰会，并在会议当中针对防疫贡献及拓展供应链的国际连结等两大主轴，推进台湾在亚太地区的国际角色。不过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仲应该倡议将亚太人权法院纳入 APEC 的后2020愿景，并向中国提出在中国被强迫失踪的国际救援名单。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人身自由与安全是当前亚太地区经贸发展的重要课题，例如香港目前的情势发展就令各界担心中国未来可以在立法会推动23条立法，重启送中逃犯条例，并进一步限缩香港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等。他说
这个都会对到香港、到中国经商、留学、旅游，甚至只是过境的各国人民造成严重的人身自由的威胁。
赖中强说，这个都会对到香港、中国经商、留学、旅游，甚至只是过境的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人身自由的威胁，这个是 APEC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指出，根据各种公开的信息显示，目前至少有402位在中国遭到人权侵害的跨境个案，包括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被送往中国涉及电信诈骗案的218位台湾人，48位在中国失联的台湾人士，还有近来中国媒体公布的4位台湾间谍李孟居、蔡金树、郑宇钦、施正平。施日祥仲话，除了台湾人之外，仲有12位香港人、2名加拿大人、96名美国人、4名英国人、1名瑞士人以及14名日本人等等。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国际合作组织召集人黄重宽律师表示，冇乜嘢叫做贸易归贸易、人权归人权的讲法，如果大家要安心的做生意，各国对于人权的相互保障不可或缺。他说
第一个向拜登恭贺他当选的国家领袖是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那我看到说在他那通电话里面，他提到少数几个重点，其中一个他就是要求美国政府接下来能够继续跟中国政府施压来释放。
黄龙宽说，第一个向拜登恭贺的国家领袖就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通话当中他提到少数几个重点，其中一个就是要求美国政府跟着下来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释放被逮捕的两位加拿大人。 而且加拿大两个月前因为这个原因终止了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谈判。黄龙宽律师还提到，台湾公民李明哲2017年3月19号在中国失踪，一个多月后才被正式逮捕并遭判刑五年。他说如果台湾政府不希望这样的憾事再度发生，防止台湾人民因寒蟬效应而自我审查，就应该在少数能够参与的国际组织当中尽力推动人权的保障。黄龙宽指出，人权保障的基本事项包括逮捕会员国国民应该知会其外交单位，被逮捕的人应有权委任律师，有权在不妨碍侦查的情况下与家人联系等等，这些都是人权公约和普世标准所承认的范围。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无党籍立委林闯佐在会上表示，从一些个案来看，就算与中国政府有良好互动的人士，亦都不能够保证在中国不会受到人权的侵害。他说
现在在这个被关押的里面的这些人士，并不是每个都是异议分子，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在中国倡议中国不喜欢的那些人权价值的人。
林闯佐说现在被关押的人士并不是每个都是异议分子，并不都是倡议中国不喜欢的那一些人权价值的人，有一般做生意的社员，甚至还有一些与政要还不错的人，都被以不明的原因或者是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林闯佐还说，这一种现象不只是台湾的事情，也都不只是区域的事情，而是全世界的事情。他强调，亚太地区如果要继续繁荣发展并促成经贸整合，就必须保障人身的安全、旅行的安全、言论以及通讯自由等基本人权。台湾总统发言人张纯涵日前表示，人权不只是台湾关心，亦都是普世价值，不管 APEC 领袖代表是哪个，台湾都会持续关注人权事宜。2020年 APEC 的主办国是马来西亚，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相关会议都改以视讯方式进行。众所瞩目的经济领袖峰会将于11月20号举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选举结束，预计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跨过270张选举人票的胜选门槛，击败共和党现任总统特朗普，当选为第46任总统。但是激烈的选战使他必须严肃面对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对华政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美国官员和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追求公平对等的美中关系是两党的共识，拜登实质性改变特朗普强硬对华政策的空间并不大。中国方面的态度体现在官员、媒体以及学者的表态和分析之中，对拜登不抱幻想，不放弃努力，期待紧绷的美中关系至少有一个喘息之机。北京如何面对华盛顿的权力交替，中方坚守拒绝脱欧，会不会得到美国新政府的相应呢？西密歇根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黄元光不认为拜登上任会彻底改变美国对华的政策。黄元光说，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的矛盾，结构性的问题，他不会因为领导人而改变有所改变。为什么说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因为主要中国的崛起挑战到了美国的霸权，美国不会坐视不管的。而两个在东亚的战略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是要富国强兵，在国际上追求权力，同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美国。所以时常讲到中国梦，实际上就是强国梦。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他要联系他在东亚事务的主导地位，他要继续当他的第一名的地位。这种国际政治上权力转移的结构性的矛盾，两国的关系绝对是竞争大于合作。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虽然对华政策的大方向不会彻底改变，但是拜登和特朗普的执政风格的确是存在很大的区别。夏明说，他并不认为美国对华强硬是特朗普的遗产，其实在对华强硬的过程当中，特朗普很多是对美国的国安和整个外交的系统，甚至美国的智库和舆论 在向前推着走，所以在很多关键决策之中，你可以看到特朗普并不是领袖，特朗普更多是跟班。其实很多重大决策转换是在美国整个大的运作过程之中显现出来的。当然作为特朗普和拜登根本的区别，就是在于特朗普是一种进攻型的现实主义，他的所谓实用主义外交，利用权力去打外交战，确实令人感到不可预测，令人捏一把汗。但是拜登应该是在制度上的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拜登即使政策的内容不会发生急剧的转变，但是整个行政的风格和方式会有所变化。王元光指出，美国从政府到民间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已经形成共识，并没有太多改变的空间。王元光又说，美国国内两党已经对中国逐渐形成共识，他们对早期的对中国接触交往的政策已经感到失望，认为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并没有办法去改变中国。两党在国内的共识已经形成了，从美国国会对中国的态度，美国国会的两党最近对中国通过的一些法案，好像香港的问题、新疆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无异议通过，所以说这种共识是存在的。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的民意对中国亦都开始转变，十年前对中国印象还是很正面的，今年做的民调有一个叫做皮丘国际的民调，今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达到历史性的新高，73%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有负面的观感，去年是60%，已经是很高的了。两党之间加上美国国内民众对中国的态度亦都转向负面，所以说这种改善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中方曾经对美中关系表示不放弃缓解的努力，但是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已经过去几日了，中方还没有发出贺电。同时中国官媒对于美国国内选举进行片面的报道，强调民主制度的缺失。王元光又说，那一次有道贺的美国的都是美国的民主的联邦，好像英国、德国、加拿大，非民主的国家俄罗斯、中国对美国完全并没有道贺，他目前还是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另外就是说，如果美国国内继续纷扰下去，实际上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美国在国际上强调这种民主制度的优势，但如果说美国国内选举的纷扰继续下去的话，反而凸显出民主制度的缺失，这样对北京来说是利多，所以说对他来说可以再观察一下。夏明分析，中国政府目前有很多机会可以化解目前美中关系之中的困境。夏明说，因为毕竟对美国来说，对于拜登新政府来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疫情，然后是经济怎样振兴的问题，然后是怎样令到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种族冲突化解的问题。所以中国的问题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不会是前三位的。北京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保持一定的克制，给拜登政府一定的好意，他相信这些是主动的最主要的一个做法。如果北京能够管控好目前国内失控的谣言和污蔑的话，他觉得可能是北京的一个主动。王元光表示，中国可能会因为美国总统换届获得很短的喘息的机会，但是在涉及国际政治的结构性的问题上面，两个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王元光说，美中关系的基本主轴是竞争，这些是不会改变的，这些是国际政治结构的一个问题，所以前景上面并不看好，所以中国要利用这个机会寻求最大公约数，譬如双方可以合作的地方，好像气候变迁，好像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的问题，这些可以合作的地方应该要采取合作。但是竞争，尤其是好像军事外交上面，这些基本上是竞争的，这些背后有很多个原因，除了讲了机构的问题、权力转移的问题，但是他们另外要考虑的是双方的国内政治的因素，因为目前中国国内民族主义高涨，那个领导者不可以对外示弱，如果他对美国示弱的话，这些在国内是有一个成本存在的。另外中国的外交目前有人说是战狼式的外交，这种战狼式的外交落人口实，那么美国就说中国目前对外采取的就是这种侵略的态度，所以更加需要围堵或者压制中国。所以中国自己的做法亦都需要检讨，好像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的做法亦都是落人口实，导致美国认为中国正是侵犯人权，美国对中国的民意亦都就转向负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预期当选人拜登批评特朗普政府拒绝开始正式权力交接的过程，同时关键共和党领袖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要通过艰难的法律手段推翻拜登预计的总统当选。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想真诚地向拜登表示祝贺，并且祝贺副总统当选人卡马拉·哈里斯的这次选举。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他诚挚祝贺当选总统拜登和卡马拉·哈马斯，包括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领袖对拜登的预期胜利表示了祝贺，但是在美国国内就是另外一回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将会顺利过渡到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拒绝接受选举的结果，重复了特朗普总统只计算合法选票的呼吁，他一直指控民主党人偷走了选举。拜登说没有证据证实总统或者蓬佩奥国务卿的这些讲法。拜登星期二将特朗普拒绝承认输的行为定性为尴尬，但基本上不予理睬。拜登说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现在已经是获胜的事实，对他们的计划以及从现在到1月20号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只有少数共和党参议员祝贺拜登和他的竞选伙伴哈里斯，前任共和党总统乔治布殊亦都表达了祝贺，但是共和党领袖站在特朗普一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特朗普总统是 100% 有权调查违规行为，并且权衡他们的法律手段。共和党战略家罗布斯图兹曼说，大多数共和党人私下承认拜登将会成为下一任总统，但不愿意挑战特朗普。斯图兹曼说，政治上的计算是大家不希望跟特朗普闹翻，因为他可以通过一条推文激起大约一半的共和党人对你愤怒，没人想要这个麻烦。一月二十号的就职典礼已经开始施工，但正式的交接过程要等到特朗普任命的联邦总务管理局长宣布之后才能够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位局长未有宣布。如果没有卸任政府的合作，前副总统拜登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将是关键。维吉尼亚大学教授佩里说，他对白宫和行政部门的官僚机构和运作方式非常熟悉，因此他将会组建一支过渡的小组，一支团队将由华盛顿经验丰富的人组成。拜登竞选团队星期二发布一个名单，由他们审查每个政府机构，以帮助确保权力的平稳移交。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报道。根据目前最新的点票结果，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预计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虽然正式的选举结果还未公布，特朗普亦都尚未承认败选，但有分析人士说，如果拜登得以入主白宫，那新政府对待留学生和 H1B 工作签证的政策和态度或者会将迎来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之下，留学生的2020年可谓跌宕起伏，在面临学生一条条的新政策和签证新规的同时，很多留学生甚至没办法确定他们是否能够继续完成学业。美国国土安全部在9月宣布了一项擬議的规则，根据提议的规定，持有 F 或者 J 类签证的非移民将会被允许进入美国，停留至其项目的结束日期，但时间不得超过4年。在美国很多学习项目的时间其实都超过了4年。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就在7月6号宣布，一些在美国留学的国际学生，如果他的大学全部改为网课，他们或将不能留在美国或者入境美国。但是随后政策遭受到了美国多家大学等的机构的司法挑战，特朗普政府就在7月14号宣布撤销规定。虽然这条规定被撤回，但是留学生就依然迷惘不安。在新規撤回之後，剛剛本科畢業、秋季將會繼續留美攻讀碩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李奧胡仲是決定購買回國的機票，在中國上網課。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兩三星期的變化真的太多了，你不知道他下一步又會怎樣，所以只能夠見一步行一步，就是秋季回國讀書，冬天就再看了。此外，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还收紧了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的政策，禁止和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他声称这些学生涉嫌非法从美国摄取知识产权。 留学生的2020年以上艰难，一条接一条的政策令到他们隔三差五受到惊吓。在华盛顿州普尔曼市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习的多米尼加学生阿莫多亚表示，很多留学生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自己的签证会在某个时刻被特朗普政府无缘无故终止，拜登或者将于在明年一月入主白宫。留学生的日子似乎冬去春来，一位前副总统曾经在推特上面表示了对留学生的支持，他写着说，全世界的人带着对未来的持续乐观和决心来到这个国家，他们在这里学习，在这里创新，他们造就了美国。唐纳德特朗普不懂的就是美国需要一个懂的政府。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张同学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有关留学生的政策三天一小变五日一大变，令到他并没办法对未来生活作出预判，他觉得拜登的预计当选令到自己的生活稳定了很多。亚利桑那大学研究教育政策研究与实验教授的珍妮里亦都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反移民提案和政策猛烈冲击住国际学生，威胁到了他们的学业以及未来，而拜登的预计当选则令到他们松了一口气。他说拜登承诺叫停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并且支持令到移民建设国家经济，对国际学生来说这些的承诺意味着他们更有信心成功完成学业，而不用担心突如其来的政策的威胁，这些亦都意味着他们在毕业之后有一条更加清晰更可能获得美国居留权的道路。美国教育理事会副主席法恩斯·沃斯认为，如果拜登当选对国际学生来说或者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他又说他认为这些将会向世界各地的潜在国际学生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美国是一个欢迎外国访问者的地方。他不能够确定，但是他预计这些将会对学生入学产生积极的影响。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最高法院成员耶尔诺尔对美国之音说，拜登将会努力令到美国更欢迎国际学生，但这些不会好像很多人希望的这样能够迅速实现。他又指出，拜登在明年一月就任之后将会有几个优先的事项，其中就包括疫情和脆弱的经济，做出积极的移民改革可能不是拜登总统要做的第一件事。耶尔诺尔又说，拜登总统可以发布行政命令撤销特朗普的一些移民的行动，譬如旅行和签证的禁令，这些措施对国际学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反移民团体可能会在法庭上面挑战这些新的行政的措施，这些可能会推迟这些措施的生效。对于国土安全部在9月宣布的有关 F 类学生签证以及 J 类学者签证的异议规则，他又说如果这些是异议的规则，拜登政府可以简单地撤销规则，但如果一项规则已经最终敲定，拜登总统将需要开始新一轮的规则的制定以摆脱这项的规则。虽然拜登政府可能会欢迎外国留学生，但对于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可能未必会恢复到奥巴马时期，因为美中关系以及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亦都将会对中国留学生造成影响。但是珍妮你认为，对于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来说，拜登的胜利当然都是有利的，因为他们的经济和科学贡献将会得到重视。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拜登执政期间美中紧张关系可能会持续，但区别是在于拜登支持符合国家利益的移民，而特朗普的本土主义立场完全反对移民。全美学者学会主席彼得伍德认为，如果拜登当选总统，他肯定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取消特朗普总统有关外国学生在美国留学的政策，不单止是中国学生，中共亦会松一口气。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经济学教授迪克斯塔兹就对美国人表示，他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拜登政府将会如何对待国际学生的言论。他还说自己不能够作出权威性的评论，但他认为拜登的胜利不一定会令到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松一口气，但亦都有分析表达了对预计当选的拜登对待留学生的态度的担心。有人指出，在拜登领导之下，亚裔细分法案的思路有可能会用于大学的招生的录取，这些对于中日韩的一些留学生来说或者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拜登的預計當選可能亦都會改變當前的 H1B 簽證的政策。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當前對 H1B 簽證的一些限制可能會被取消。特朗普總統簽署今年6月還簽署一份行政命令，暫停某些工作簽證直到今年年底，包括提供給某些專業領域和科技業的 H1B 的簽證。隨後根據福布斯雜誌的報導，美國聯邦地區法官傑弗里·懷特10月初針對特朗普政府的行政命令發布了初步的禁令。懷特法官裁定總統並不具備君主權力的力量，從而撤銷對國會通過的移民法。但是好景不長，美國國土安全部和美國勞工部幾天之後雙雙出擊，在10月6日公布了臨時最終規則，提高 H1B 簽證的申請要求和核審標準，並且對待 H1B 簽證的工作人群的工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打擊用低薪的 H1B 簽證勞工取代及格美國勞工的行為。根據新規，入門級的勞工的要求工資水平將會從目前的第17個百分位提高到職業裏面的第45個百分位。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普罗泰斯·姆皮兰尼亚是前卢旺达陆军总统卫队指挥官，因參加1994年盧旺達的種族滅絕被通緝。1994年4月，姆皮蘭尼亞在盧旺達極端分子發動民族清洗攻勢時指揮著總統衛隊營，他被指控在種族滅絕的策劃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包括訓練軍事組織並發放武器。總統衛隊在他的領導下被刺殺，被控刺殺了總理阿加特·烏維吉林·伊馬納和臨時擔任其保鏢的10名比利時維和人員。總統衛隊在整個種族滅絕行動中，據報是無法狀態和破壞行為的主要驅動力量。因為這些以及其他罪行，現在被稱為刑事法庭預留事項國際處理機制的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對姆皮蘭尼亞提出起訴，指控他犯有種族滅絕罪和戰爭罪，並對他發出了逮捕令。美國正與其他國家政府、聯合國和刑事法庭預留事項國際處理機制合作，讓姆皮蘭尼亞和其他的人更加難以繼續躲避法網。為此，美國懸賞最多$5,000,000，尋求能夠將其緝拿歸案的訊息。如果你或者你熟悉的人知道有关姆皮兰尼亚的行踪和下落，你可以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提供讯息，请登入你最近的美国使领馆的网址，联系地区安全办公室，通过 wp@state.gov 向美国战争罪悬赏缉拿项目发送电子邮件，通过 WhatsApp 1200975-5468和我们联络。你亦都可以通过该项目的面书或推特查看被通缉逃犯的照片，所有可信的举报都将被调查，所有举报人的身份都将保密。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